感谢主，让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来到他的面前。那么，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是非常的美，而且我们也知道他是尼托森弟兄、还有 Francis 弟兄以及咪咪姊妹他们共同所创作的诗歌。那么在诗歌当中呢，他说到说，我们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所以这个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是用着我们的生命来侍奉我们的主。那么昨天晚上在基督里长进，我们也在一同学习诗篇的卷一。那么我们看见大卫，他是用他一生的经历来书写他的诗歌，这也是我们的诗歌。我们看见大卫，他是从年幼在放羊的时候，他就写了牧人之诗、诗中之诗，而且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也在书写赞美神的诗歌。无论他是跌倒犯罪，还是他在患难之中，我们都看见说，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那一颗热爱主的那颗心，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9:38-42。马可福音9:38-42。好，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实在是要向你认罪悔改。当我们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向你承认，我们真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是如何，我们的肉体是怎样。主啊，唯愿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将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阐明，好叫我们这帮愚顽笨拙的人能够在你自己的心意之中来服侍你。主啊，愿我们能够得着你为着我们所存留的生命的冠冕。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第九章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看见说神国的荣耀，而且神国的能力极大的临到了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变化上，他改变了形象，他完全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到他荣耀的天上的宝座。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选择从变化上下来，面对苦难，朝着耶路撒冷进军。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看见主他一面在教导我们，他一面也是用着他自己以身作则来向我们传扬神的福音。他向我们传讲十字架的道理，告诉我们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也是我们必须走的道路。那么在前面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已经读过了，从30节-37节，那里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来在生命当中接纳在教会内部的弟兄姊妹。那么今天就来到了这一段，是38-42节，主耶稣基督依然是来继续的教导我们如何接纳在教会外部的外面的弟兄姊妹，如何来接纳普天之下凡奉主名之人的弟兄姊妹。所以紧接着在这两次的信息后面还有 两次的信息，那么就是从43到48节，那是针对着我们门徒个人自身要如何来过自律圣洁的生活，以及48到50节是处理门徒团体的生活，是指在教会的团体的生活，主耶稣将他自己那个和睦的生命来启示给我们，他亲自要教导我们如何来得着这伟大荣耀和睦的生命。如果我们读这一大段的经文，所以我们还会看见在这四次的信息当中有一条主干线在这里面，门徒不是在争论谁伟大吗？所以主就将真正伟大的生命启示给我们，叫我们看见说什么才是真正伟大的生命，如何才能得着这伟大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条主干线，就是从第一讲的接纳教会内部的弟兄姊妹，到第二讲的接纳外教会外部的弟兄姊妹，然后再从第二讲的不要绊倒别人，到第三讲的不要绊倒自己，最后从第三讲的火，就是地狱的火，到第四讲的火，那个是说神要用火当盐腌我们个人，是表明了主要来保守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一整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来到了今天第二次的信息，生命的侍奉。那么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来接纳弟兄姊妹，叫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侍奉他。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大段，那么第一大段是在第38节，第三十八节我们是看到主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人的肉体，所以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如何，但是如今呢，神就让我们晓得我们自己的本相到底我们这个肉体是个什么样子。那么第二大段呢，第二大部分就是从39到41节，这是表明了主他自己的心意，这是主的心意，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必须知道的，叫我们好看明白了神的心意，也好来侍奉他，到底要如何侍奉才能讨主的喜悦。最后一大段就是第42节，42节是主的警告，主的警告警告我们不要绊倒人，这是我们在侍奉生活当中特别要小心的，要极力避免发生的事情，就是不要绊倒人。好，我们进入第一大点，人的肉体。人的肉体，第38节，耶稣对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当我们看见别人有美好的见证，有属灵的恩赐，甚至有赶鬼的恩赐的时候，那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不要以为这些门徒他们非常非常的属灵，他们到底有多属灵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是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门徒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啊，当然会嫉妒呢。所以若是不经过主的雕琢，我们是无法来欣赏别人身上的那个美丽的馨香的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首先我们就看见说，约翰向主耶稣汇报说，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但是因为他不跟从我们，所以我们就禁止他。这是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嘛，这个我们当然包括了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理由再冠冕堂皇不过了。其实并非如此，所以主就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肉体的本相到底是怎样。那么在 New King James 的英文圣经当中是如此翻译这一节圣经的，他说 Now John answered him saying，所以我们看见说，现在约翰回答耶稣说，并且约翰是明明的说，我看见一个人，他一直在奉你的名赶鬼， 用的是什么复数的形式，这是我们中文圣经不能翻译出来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显然他是什么信主的，因为嘛，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奉主的名在那里侍奉，不仅在那里侍奉，而且他还经历了神的大能，他一直在赶鬼。那么这种情况就非常尴尬了，尴尬的甚至是很难堪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本章第九章的前半部分，主耶稣从变化山上下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说门徒因为不能够医治有一个被聋哑鬼所护的这个小孩子，所以这一群的门徒呢，他是被人讥笑啊，特别是文士法利赛人，他就来指责来嘲笑这一帮门徒。那么其实我们何尝不是也是这样呢？这个哑巴鬼啊，就是预表着我们这一群门徒被魔鬼被撒旦所辖制的情形。我们竟然失去了为主说话的能力，我们毫无能力为主做见证。那么不仅如此呢，这一群门徒还在一起干嘛？彼此争大，毫无见证，当然就失去了赶鬼的能力。我们仍然记得主耶稣基督赐下了赶鬼的能力给门徒们，并且分派他们两两出去传道。那时门徒回来的时候是非常什么欢呼雀跃的，因为他们赶出了许许多多的鬼。所以我们注意到并非主所赐的能力这个权柄失效了，乃是因为我们门徒自己的情形不对，因着我们自己里面失败的经历，所以导致了我们不能为主做见证，我们失去了那个属灵权柄的能力，把神的能力给限制在我们自己那个肉体之中。那么这就是实在难堪，因为跟从主的人没有见证，他毫无能力，他在彼此争大，他不能赶鬼。那么反而呢，是一个默默的在跟随主的人呢，他大有能力，他一直都在赶鬼，并且这在门徒的心中就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非常非常大的担心。因为要来的弥赛亚的国度岂能让这些外人来掌权呢？所以我们一看见说有人奉主的名借着圣灵在行异能的时候，并且呢，更可恶的是他还超越了我，超越了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立马起来要禁止他，唯恐到时大权盘落。我们都知道哈，约翰和雅各他哥哥，就是他的哥哥叫雅各，这两兄弟被主耶稣称作什么半尼奇。半尼奇的意思就是雷子，雷子就是什么躁怒之子啊。所以难怪约翰这时候会暴跳如雷，跳起来说要禁止你不要奉主的名来赶鬼。不但如此，他还向主汇报说啊，那么他就希望说我们的主能够来赞扬他，能够来表扬他。可惜的是什么？我们的约翰竟然没有摸着主的心意。那么使徒约翰没有摸着主的心意啊，其实是千不该万不该啊，你实在是不应该。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不应该在哪里呢？因为他的启蒙老师啊，施洗约翰早早的就给他的门徒上过了这一课。那么当施洗约翰他的门徒跑来向施洗约翰汇报说啊，拉比拉比，从前与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啊，现在在给人施洗啊，所有人都跑到他那里去了。哇，门徒爱老师，看见众人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那么当然心里是什么嫉妒呢？所以施洗约翰就回答他的这一群门徒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着什么。 所以施洗约翰教导自己的门徒说，属灵的事不是凭着人自己的力量就能得着的，乃是出于神的恩赐，那是从天上来的赏赐，并且他宣告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我们属灵长进的原则。那么真正属灵生命的长进，并不是看我们的圣经读了多少，并不是说我们的圣经知识有多少，也不是计算我们信主的年日有多长，这都不是，都不靠的，这都不算数的。那么真正要看的是什么？乃是要看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否被兴旺起来，是否在逐渐的长大，我们自己是否逐渐的衰微，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原则。不仅如此，早在旧约，摩西也深深的给约书亚上过同样的一课。那么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记载了摩西设立七十个长老的事情。当摩西召聚七十个长老来会幕，那么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在他身上的灵分赐给这七十个长老，他们就受感说话。但是其中有两个长老，这两个人没有来，他们仍在自己的营中，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然而耶和华的灵呢，也降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那么他们呢，就在自己的营地里受感说话。所以这时候就有人跑来汇报了，告诉摩西说，这两个人自己在说预言。那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在旁边听了就不高兴了，他说，请我主啊，摩西禁止他们。那么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了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他认为，第一，这两个人没有奉召前来，就不配领受圣灵。那么第二，这两个人独自在营地里面说预言，这不是明明的对摩西的权柄进行挑战吗？然而摩西却教导约书亚说，不应该为别人也能领受圣灵的恩赐而心生嫉妒，只要神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受感说话。所以圣经的教训是始终如一的。我们看见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五到十八节也是这样教导说的，虽然个人传福音是出于不同的心思，但是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指出了，传道人之间啊，如果常常为着私心，为着工作的表现，互相的分门结派，互相的争斗，那这是属于什么？不良的传道人。但是保罗不是在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根本就不在意谁出去传福音，那么他也不在乎自己的得失，这是保罗，他只在乎什么？只在乎福音有没有正确的被传扬出去。所以我们看见说，保罗的心愿，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基督被传扬开来，这叫我们看见说什么？伟大的生命不是唯我独尊，不是唯我是从，也不是唯我正统，提醒我们不要无视，也不要忽视弟兄姊妹的恩赐，反而是要牺牲自己成全别人。那么这是生命的侍奉， 我们还看见说主耶稣基督他最亲密的三个门徒，无论是彼得是约翰是雅各都好，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生命的特质在那里，就是那一个坦诚直率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是要用自己真实的那一个生命来侍奉主。所以约翰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自己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不跟从我们。那么这一个理由里面含了几层的意思在里面。第一层的意思就是他不在我们这里聚会啊，他我们不是一个聚会的。那么第二层的含义是他不仅不在我们这里聚会，他也不是我们一个这个教会这一个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宗派的系统。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不在我们这里聚会，不是我们教会的，不是我们宗派的，他看起来呢又不像我们，和我们有一些不一样。那么他们呢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奇奇怪怪的，那其实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核心的问题。那么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是否主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得荣耀。只要不离开福音基要真理的七个一，就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我们的盼望是有许许多多，但是这里说的一个指望就是指着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七个一里面还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七个一，就只要我们在这七个一里面，我们就可以在主里合一。所以不与我们一伙的也不能随意禁止，因为凡做先知的都有主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更何况就连我们自己所得的所领受的恩赐都是从主所赐的。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第39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英文圣经在这里有一个连词 but， 但是主说不要禁止他。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立马就把门徒的禁令给取消了，而且接连说出了三个理由。那么这本节圣经就给出了第一条理由，他不会轻易的而后又很快的来毁谤我。所以我们看见说第41节又分别给出了另外两个理由。所以我们看见跟从主的道路乃是一条侍奉主的道路，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不能计较别人是否来跟从我们，因为神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来带领这一条路上的每一个人。我们不能以为说只有我们的教会是最好的，是最属灵的，是最讨神喜悦的。你若不在我们中间聚会，而不照着我们的传统，不遵循我们的方法，那我们就要禁止你。如果我们是如此的独断专行，傲慢排他，真认为只有自己对真理的领悟，对教义的解释，和以及对信仰的教派都是最好的，那么主反而要干嘛？禁止我们分门结党。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唯独只有我们的教会才拥有救赎的专利权，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超越了众人的爱，他不会像我们这样的狭隘。若不跟从我们，就要禁止你。主所关心的并不是在乎我们外表的跟随，乃是在于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荣耀神。可见呢，我们人所注重的都是一些外表形式上的统一，但是主所注意的呢，却是我们里面那个实际的生命的光景。 奉主名的在主里面合一。其实我们人是非常的可怜，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自己看不见，我们信主很多年呢，热心侍奉主，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自己肉体的欲望，我们没有离开过我们人基本的欲望，那就是渴慕那个荣誉，渴慕那个称赞。我们看见说，就连大使徒约翰也和我们是一个样子的，心里充满了骄傲。这里有一个人在圣灵里面他做工，并且他有赶鬼的恩赐，他既没有错误的教导，也没有犯罪。他当然没有犯罪呢，因为他犯罪了，他若犯罪他就没有赶鬼的能力嘛。仅仅是因为他没有来跟随门徒就被约翰禁止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遗传和成见，那么这一些成见呢，就成为我们今天的规条和疑问。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些传统遗传不好，因为传统和遗传是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先辈们，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曾经经历过的属灵的真理的亮光，它并没有什么不好。那么只是当这些传统和遗传失去了生命的力量的时候，被我们这一群小子拿来变成死守的规条疑问，这个时候才变得不好了。当然这些东西它本身没有错，因为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说这里肯定不会错嘛，甚至连主自己的话语，就是这一本圣经的话语，都不能改变我们的顽梗的心。然而当我们自以为对的时候，我们却是错的，因为当人产生自己为正统的错觉的时候，就会给弟兄姊妹给教会带来极大的伤害，使人分门结党。我们看见说，人的东西总是叫人分裂，唯有神的东西才是叫人合一。保罗特别指出，在哥林多教会的纷争，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了吗？保罗特别的指出我们分门结党的原因，那个原因啊，其实就是我们跟从了不同的领袖，以至于我们分门别派。甚至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这并不是说属基督的不好，乃是说当我们自以为自己属灵，说我是属基督的，那么就等于是说那就是在暗示别人说，你不是属基督的，那么你不够属灵，那么就无非就是夸耀自己我是属基督的，藐视别人。正如这里的约翰一个样子，他自以为自己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他定罪别人，将别的基督徒排挤在外。所以保罗斥责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你们这样将基督的身体分成一块一块的，分成不同的对立的团体，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头不能分开，那么身体当然也不能分开了，基督是一个，所以基督的身体也只能是一个，所以唯有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得救的根源，那么受尽的这个属灵意义，也就是让我们归入主的名下，与主联合的经历。所以唯有高举十字架，奉主的名受尽，才是我们合而为一的根基。所以 我们看见说，保罗再一次的强调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又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嘛，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们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主的仆人的身上，无论主的仆人有多么大的恩赐都算不得什么，因为真正做工、真正使生命成长的乃是神自己。神拥有生命的大能，只有神才会叫我们生长，所以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可见面对教会合一的问题的时候，唯有高举三个独一。第一个独一就是独一的十字架，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因为除了主耶稣基督，就没有人能够来成就这个救赎大功，这是基督十字架的核心的道理。那么第二个呢，是独一的基督，基督不是分开的，乃是合一的身体。基督虽然有许多的肢体，但是仍是一个身体。那么最后第三个呢，第三个独一就是独一的名，主耶稣基督。经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着拯救。所以主的仆人达比曾经说过，骄傲是死得最慢的一种罪，是我们身上最后一个 死去的罪。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不会骄傲，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的骄傲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我们自己骄傲不骄傲呢？其实只要看一件事情就能明白。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看见别人有美好的见证的时候，看见他们有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那个滋味是什么？我们是羡慕呢，还是嫉妒？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我们自己是否是骄不骄傲，是否要起来去禁止别人，是否要去排挤他。这是门徒的反应，但是主却明令禁止了我们分门结党，我们乃是要彼此接纳。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道，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虚心接纳别人，接纳弟兄姊妹里面的那个基督的生命，不要注重外表的东西，因为真正的荣耀是极重无比的，并不是那我们所看见的，因为极重的荣耀乃是看不见的，是永远的荣耀。凡是看得见的、显明的、被许多人都能看见的、得了人的荣耀，那一些都是属于虚浮的荣耀，是短暂的。如果我们也像门徒们一样彼此争大，互不相让，那就是在贪图这虚浮的荣耀，并且贪图虚浮的荣耀与结党的恶事呢，是威胁着教会的生存。唯有效法主的温柔谦卑，才是教会合一的根源。所以骄傲是最难死的罪，那么谦卑是最难学的美德。这个是从正面来说。那么我们看见说，紧接着第四十节，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第二个理由，他是帮助我们的。换句话说，凡是与我们同仇敌忾的就是与我们有益的。也就是说，虽然主对我们个人的托付是不同的，但是只要是在主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求同存异，彼此接纳。所以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一方面从正面来说， 那么从反面呢，我们也看见主一样的教导，那个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主特别指出说，不与我相合，不与我收据，好，那就是敌我的，是属撒旦的。我们在仇敌面前必须同仇敌忾，保持合一，那么不可分裂。我们里面那一颗同，要有一颗同心的心，站在主的一边，与主一起传扬福音。所以主就从正面和反面这两个方面来一起教导我们，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为了说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神的国和撒旦的国，再没有其他的国，就是没有中立国。所以我们看见说，正如在生命和死亡之间呢，是没有中间任何的中间地带，你要不活着，你要不死去，你要不站在主的这一边，要不就在撒旦的那一边。所以当约翰和门徒看见圣灵在别人身上动工的时候，他就起来禁止他。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不仅撤销了门徒的禁令，而且还禁止我们分门结党，特意给我们指出了圣灵做工的原则。这一个原则就是，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好叫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接纳，彼此谦卑，彼此造就，不要自己形成一个小圈子来排挤外人。第四十一节，凡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这是主给的第三个理由，他会同得赏赐。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点点滴滴的微不足道的毫不挂齿的事情啊，常常会被我们忽略掉。然而哪怕是一杯凉水哦，那么这一杯凉水比起赶鬼来说，这个事情是小的太多了，但是在神的眼中它却是祝福，它是祝福的管道，并且呢它超越了一杯凉水的赏赐。哪怕是对基督徒一点点的恩待，都会被我们的主纪念，表明了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合一的关系。还我们愿意为主摆上的一切，都必定得着主的赏赐，主必定纪念我们，因为神是公义的。既然公义的神他不能不刑罚恶人，他就不能不赏赐圣徒的义。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里平平安安的去吧，乃是犹太人道别时那一种习惯的问安用语。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也仅仅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其实没有实际的帮助，表明没有行为的信心呢，它是死的，对人是毫无帮助的。然而因着爱主的缘故呢，还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的穷乏，就应该热心捐助，帮助自己的弟兄，不应当只在嘴巴上说说而已。因为真正的信心必然会使人生发爱心，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那么凡爱生他之神的人呢，他也必爱从神所生的。所以这就阐明了爱与生命的关系。那么在生命当中呢，自然会有爱的流露，会有爱的交通，同样的生命他才会有能够彼此的相爱。不仅仅是说我们被神的爱所吸引， 更是我们的心灵深处那种彼此的理解和接纳，是在信心当中那种真实的依赖，叫我们在生命当中，在爱当中得以成长。所以箴言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箴言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我们看见说，我们自己若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辞，因为神的恩典是被我们越用越多。如果我们搪塞推辞帮助别人，那么这其实是一件在主的眼中看来是一件恶事。那么行善呢，应当要什么？慷慨，不仅要慷慨呢，而且还要及时，这样才有它属灵的价值。主特别强调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等于什么？不做在我的身上。所以藐视最卑微的弟兄，就等于是什么？藐视主自己。世人以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而不做就不会犯错，但是属灵的事情呢，却不是这样。该做的不做，就是大错特错。所以当我们自以为属灵，凡事不肯轻举妄动的时候，那么有时呢，甚至是因为太过的谨慎，以至于圣灵再三的催逼感动我们，我们还是踌躇不前。那么这样呢，也是同样是得罪主的事情。如今的世界真是世态炎凉，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暴力无情的社会，因着碰瓷，因着讹诈等等不法的事情增多呢，我们就很容易啊产生一对视若无睹、冷眼旁观的眼睛。对于他人的痛苦呢，我们是袖手旁观、冷漠无情。然而伟大的主既然不轻看任何细小的事情，那么我们理当呢也要注意在小事上对主忠心。我们可以从坐在主身上的一杯凉水来看出我们对基督的爱，一个小小的爱心的举动，却是我们信心的明证。正如经上记着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可见信心与行为乃是我们生命一体的两面，所以行为既是我们信心的证据，又是我们信心的果子。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见证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属基督是这样的宝贵，与之相比呢，没有任何的事物是太宝贵以至于可以叫我们不愿舍去的。所以下一讲呢，我们会说到甚至手脚眼如此宝贵的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把它撇下，毫无例外，为了得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彼此相爱也不一定非要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才行。那么在细微之处呢，同样可以表明我们爱人爱神的心。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只有当我们的肉体经过了十字架的对付，我们的旧人经历神的破碎，众弟兄姊妹才能在基督里合一，才能彼此相爱、彼此相通，在实际当中来关心别人的需要，并且帮助别人，我们叫我们自己付诸真实的行动。所以这样子的彼此相爱的侍奉，在主的面前是讨神喜悦的，是合神心意的。 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主的警告。第四十二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在教会中，弟兄姊妹是彼此造就、彼此共命的，就像大磨石一样，可以给人供应灵粮，叫人生存。但是若是因着我们人里面自己的骄傲，因着镜像使人跌倒了，就像前面被门徒禁止的那个人一样，就是那个不跟从我们的那一个人，或者即使是在叫一个最平凡的信徒一个小子跌倒了，主说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那么在原文，这个大磨石是特指用驴来拉磨的那一种的特大的磨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最重的磨石投到最深的海里，那个后果是什么？我们知道大磨石是非常的沉重，一个人是不可能抬动的，是抬不起的，更不用说把它拴在脖子上，然后再扔在海里，那是注定要沉沦的，沉到海底，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重新浮出水面。所以你就知道说，叫人跌倒的罪有多么的可怕。大磨石拴在脖子上，我们又怎能翻身，又怎能逃罪呢？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一样说得非常的严厉，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湖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主很严厉地告诫我们说，叫人跌倒的就是要被丢进那个火湖里焚烧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六至七节也有相同的记载，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跌倒绊倒人的是总是难免的，总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虽然在教会当中绊倒人的事总是难免的，但是神却再三地警告我们说，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因为绊倒的人的事呢，刨根究底其实就是骄傲的事情。因为骄傲的人，他不是把别人绊倒了，就是他把自己给绊倒了。那么大磨石本来是供应生命的粮食，如今却成了绊倒人的刑罚，缓叫他失去了生命。我们本应该是大磨石，能够供应弟兄姊妹的需要，如今却因为绊倒人成了绊脚石，反而有祸了。所以我们总要谨慎小心，避免绊倒人的事。那么在律法上也是明令禁止说，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因为瞎子是看不见的，这就表明说，我们不能趁人之危，趁别人软弱缺乏的时候就去欺负他，就去陷害他。可见绊倒人是一项大罪，我们应当特别的小心。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也特别嘱咐我们说，不可在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犯下绊脚跌人之物，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我们看见吃肉喝酒乃是指着我们的饮食起居，别的事指的是我们的言行举止，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全身心的行事为人。若是我们对别人品头论足，无论我们论断的是什么，叫别人跌倒了，那么都是大罪。那唯一应该被论断的人是谁呢？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是否叫弟兄姊妹跌倒了。我们若是 叫人跌倒了，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罪，就是得罪基督的人。所以大磨石的比喻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叫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绊倒人的律法。绊倒人的律法从谎面说出了在基督里合一彼此造就的真理，这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一杯凉水的赏赐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坐在主身上的任何一点点的小事，就像这一杯凉水一样，是虽然微不足道，但是主说你不能不得赏赐。相反，如果我们叫自己的弟兄跌倒，伤害了基督的身体，那么对不起，你必定受严厉的刑罚。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那里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十四到十六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第二十二节，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二十五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叫我们看见了在基督的身体里那个肢体是非常的多，但是仍然是一个身体，是见证基督的合一。教会若是分裂，当然看不见基督见证的合一，但是教会若是单调的统一，硬性的华一，那么失去了肢体的多样性，同样也是失去基督的见证。不同的肢体，它虽然功用不同，但是在身体上呢，对于基督来说是同等需要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有二等公民，或者换一个说法，在教会里面有圣品阶级和平信徒之分，免得我们个人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一个。教会乃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功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服侍主，正如身体上的肢体，你不可能没有用处，你待在身体上。所以我们信主加入教会，并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意愿，这乃是出于神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按着次序。千万不要忘记，神是按着次序将我们配搭在一起，我们不能做独行侠，说我不属于身体，那么我们无法否认我们自己是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不仅如此，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不但不能漠视别的肢体，我们也不能排斥别的肢体，而且还需要呢彼此依赖，彼此依存。所以就连最体面的头呢，也不能对最卑微最低微的脚说我用不着你耶。所以永远不要幻想把任何一个肢体切除在教会以外，说我用不着你。我们在基督里是互为肢体，我们的生命就在身体里彼此有交通。若是没有肢体的交通呢，那么这就等于说我们是死亡的。因着交通，就使我们在身体里得着供应，得着帮助，得着生命。所以我们在肢体里，只有我们在身体里，我们才有那个生命，我们才是活的。所以我们总要彼此接纳，彼此相顾，彼此造就，用我们的生命影响生命，这是讨神喜悦的侍奉。好，我们做个总结。侍奉主 就是与主一同来做建造的工作，绝对不是做拆毁的工作。任何看似最正确的事情，若是能够导致拆毁教会、拆毁神的工程，那么我们都宁可摒弃不做。越是信心坚固的人，他就越能体会别人的感受；越是属灵的人，他就越能放下自己，关心软弱的弟兄，为了不叫弟兄跌倒，宁愿牺牲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行事为人的基本原则呢，不是根据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乃是要根据这件事情会不会绊倒弟兄，会不会得罪基督，任何伤害其他肢体，或者叫他的良心迟钝，叫他的信心崩溃，犯罪跌倒，那么就等于说我们伤害了我们的头耶稣基督。所以得罪弟兄就是得罪基督了。我们的信心本身是看不见的，但它却是存在的，并且它可以从我们的行为上看见我们的信心。我们不是凭眼见，我们也不是看环境，我们不是看自己，乃是看那叫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叫我们看见说，他的恩赐是那样的丰富，他具有多样性和合一性，并且叫我们看见说，在这一条侍奉主的道路上，将我们的生命摆上，我们的彼此的看顾，彼此的造就，这是讨主喜悦和神心意的侍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纪念你在世上的日子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无故受苦受害，为着我们的罪孽，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生命的主，导出你自己的生命作为我们生命的赎价，这是何等残酷高深的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效法主你那个样子，你那个生命，摆上生命的侍奉，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悦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